父母亚当和夏娃背叛了天主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天人人跟人之间，人对自己还对宇宙万物的一种和谐的破坏。所以罪是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人靠自己的能力是绝对不能够得救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处罚原主父母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他们没有马上悔改。因为天主不但是仁慈的，同时天主也是公义的，他赏善罚恶。但是因为天主是爱，他又是我们的慈父，也因此天主在给他们适当的处罚之后，或者是同时，天主给他们一个很重大的承诺，那就是要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替我们赎罪。当然耶稣到世界上来不但是消极的赎罪而已，因为如果耶稣到世界上来只是消极的赎罪，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如何去获得永生跟天主交往的话，我想我们会重蹈我们的原主父母的覆辙，那就是我们也会犯罪得罪天主，远离了他。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还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所以在路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地方，耶稣郑重地晓示我们，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因此在教会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那就是信耶稣的永生。在路望福音里面第十七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做了三篇的叫做大司祭的祷词。在第一篇为自己祈祷的祷词当中，耶稣对天父说，父啊，永生就是认识你以及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信耶稣的永生的主要的来源所在。耶稣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我们会找到真理，而这个真理最后会给我们真正的永生。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晓得何去何从，就如同夜变舟，如果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个灯的指引的话，容易在茫茫的大海中或者在黑夜里面迷失方向，甚至有轻舟的危险。也因此在路望福音第八章的地方，耶稣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谁在我内行走就不会在黑暗当中，必有生命之光。所以耶稣对我们个人对整个的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是我们人类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好的，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了准备耶稣基督的来到呢，天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时空里面他不断的工作着。爱不是用言语说说就够了，而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的表现。那么天主也是这样的，首先天主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亚巴郎。亚巴郎呢，他后来被天主改名成阿伯拉罕。亚巴郎跟他的太太撒拉伊两个人当时蒙召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七八十岁，而且他们向来没有生育过的。有一天天主对亚巴郎说，亚巴郎，你看看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沙粒，你数得尽吗？亚巴郎回答天主说，他说这是天文数字，这不可能数得尽的。于是天主就答应他说，他说亚巴郎，将来你的子孙众多，就都同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无数。而且人家的救世主墨西亚耶稣就在你的子孙当中要产生。但是救恩使告诉我们，天主最后只赏赐他们一个独子，那就是伊撒格。在没有希望中，天主给了他们希望，但是呢，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凡是给的多的，天主所要求的也多，而且他必须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就是天主向他要求说，亚伯朗，要把你的独生子以撒的祭杀给我。各位听众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你是亚伯朗的话，你作何感想呢？因为如果我们是亚伯朗，而且亚伯朗只是从纯人性理性的角度去看天主的计划的话，我想他会开始踌躇，他会犹豫不定了。因为如果用纯人性去看的话，他会开始想，天主对我的承诺是量的大，而且人类的希望也是从我的子孙当中出来的，那如今天主只给我一个独生子，但是他却要我把这个人类的唯一的希望之所寄把它杀掉了，那么天主怎么去完成他的计划呢？我想这是从人性的角度很容易产生的一种疑问。可惜的是，亚伯朗并没有用纯人性去看天主的计划。基督徒七位里面，天主说过，我的计划不是你们的计划，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天主的安排是最奇妙不过的，也是不会错的。亚伯朗于是呢，就带着他的独生子以撒格上山。如果听众朋友去读圣经的记载的话，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天亚伯朗带着独生子以撒格，拿了一些木材就往山上走，走到半路的时候，以撒格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们普通都带祭牲，为什么今天没有呢？爸爸说，孩子啊，你不必担心，到了山上天主自会安排。到了山上去了之后，那个时候亚伯朗终于告诉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今天天主所要的并不是一只羊，不是动物的祭牲，而是要你的生命。小孩子因为非常的孝顺，他就听爸爸摆布，爸爸把他的手绑起来，后来放在一个架起的一个祭台上，准备拿刀来砍杀的时候，这时候天使出现了。天使向亚伯朗说，亚伯朗，亚伯朗，天主不会这么残忍的，天主只不过是给你一个考验，看一看你是否对天主有完全的服从，因为爱就是在服从天主。这个时候亚伯朗终于了解了，天主真的不是那么残忍，只不过是一个考验，所以他被通过了。也因此往后保禄宗徒曾经提到过，他说亚伯朗就是对天主的绝对的服从，也因此天主立他为万民信仰之父。也就是凡是相信天主的人都是以亚伯朗做他们的祖先，指的当然不是血统方面的，指的是信仰方面的。这件事情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那就是过去的祭牲就是杀人的这种祭献，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了。还有比如说当时他了解了天主不是真的要叫他祭杀他的独生子的时候，他看到在祭台旁边附近呢有一只山羊，他的脚被荆棘所缠住了，所以把他解下来代替他的儿子祭杀给天主。另外一点，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出来以撒格就是日后耶稣基督他的预像，预就是预备的预，像照相的像。因为旧约是一个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物都是影射到日后的耶稣。以撒格是亚伯朗的独子，天主要求他把他祭杀给天主，就如同日后天主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也因此在若望福音第三章里面，有一次若望宗徒非常的激动，他讲了一段话，天主这么爱我们世人，以至于叫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背定而死，使凡信的人没有受到审判，反而获得永生。天主让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也就是要替我们赎罪，并且给我们指出一条走永生的道路，为了让我们获得永生。天主考验亚伯朗这件事情上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启发性呢？ 我想是有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信仰的生活中，有时候天主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有像亚伯兰一样的信德呢？因为我们常常以我们有限的甚至能够犯错的理性，我们去分析天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去看天主的计划，但是呢，我们人能够错，天主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呢，亚伯兰他这样的一种信德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因为我们常常要看到的答案，看到的希望，我们才可能跨出天人之间的第一步。但是呢，亚伯兰他不闻不问，因为他知道天主是爱，天主是全能的，天主又是忠信的，他既然许下的，他一定会完成。那这怎么完成？那是天主的事，因为天主是全能的，在他没有不可能。也因此亚伯兰他好像盲目的就跨出了他对天主信赖的那一步，最后呢得到这么大的降福。讲到亚伯兰，也可以联想到在新约中的另一个人物，他也是跟亚伯兰同样具有这么感人的信德，那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很小的时候得到了天父的召唤，叫他做耶稣的母亲，帮助他完成救赎的工程。那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你不久之后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当时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因此一个小小的年龄，他就问天使说，怎么可能呢？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天使当时告诉他说，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假如说这件事情天主要负责，你不必担心。玛利亚小小的年纪并不懂得他到底怎么完成，但是呢，他觉得这是天主的事情，我只要按照天主的吩咐去做，那么就好了，其他天主自会照顾的。因为天使告诉他说，在人前不可能，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因此旧约中的亚伯兰和新约中的玛利亚两个人是我们信仰的最完美的模范。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交给了天主，天主自然会降福的，只不过我们必须要自助，然后天才会助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亚伯兰通过了第一次的考验之后，天主降福他，让他的独生子伊撒格不但生存，而且后来呢生了一对双胞胎，老大叫做厄萨乌，老二呢叫做雅各伯，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我们知道这对双胞胎，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呢比较疼爱老二。等到他的爸爸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爸爸眼睛也瞎掉了，有一天他就告诉老大厄萨乌说，他说，厄萨乌，厄萨乌，你去给我准备一些野味让爸爸吃，吃完之后呢，爸爸会把遗嘱交代你。这件事情被母亲听到了，就跑去找小儿子，他说，孩子啊，你爸爸现在准备要把遗嘱交代你的哥哥，那么现在妈妈去准备你爸爸最喜欢吃的野味，然后你去把这个遗嘱给夺过来。可是小孩子回来说，他说，妈妈，我全身光滑，但是哥哥呢，他手上长了很多的毛，那么怎么办呢？妈妈说，你放心好了，等到妈妈把爸爸喜欢吃的野味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叫他的孩子送去给爸爸。雅各伯去了之后就告诉爸爸，他说，爸爸，你喜欢吃的野味已经准备好了，你吃吧，吃完以后给我降福。爸爸一听是老二的声音，他说，怎么搞的，声音怎么不一样，来让我摸一摸。结果一摸呢，就摸到了他妈妈在他的手上所包的那些小羊皮的毛。所以他爸爸就说，好吧，那就是吃完了以后就降福。等到小孩从外面把野味准备好了送来了，他就对爸爸说，爸爸，你要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你快吃，快给我降福吧。这时候爸爸才发觉原来已经被老二骗去了。所以后来呢，妈妈为了怕老大报复，所以就交代小儿子，他说，你快点逃到你的舅舅拉班那里去，免得遭到哥哥的报复。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不对， 事实本身就是不对的。我这里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厄沙乌他虽然是老大呢，但是他平时并没有把老大的名分看得很重。因为圣经上记载，有一天他肚子非常的饿，看到弟弟手上有红豆，他就向弟弟要求，他说我现在肚子饿，你把红豆给我吃吧。弟弟说不可以，他说除非你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我才让你吃。那个时候厄沙乌由于肚子饿了，饿坏了，所以呢他说不管了，好吧，我把长子名分给了你，所以他就吃了。这件事情可以表达出来，那就是厄沙乌对自己长子名分不够重视，轻易的就为了一些红豆就把它丢掉了，这是他的过错之所在。而另一方面，也就是说，虽然他的妈妈用这个非法的手段夺取了长子的名分跟降服，但是呢，天主也给了他妈妈有一个适当的处罚，因为日后证明了，就是母子到后来还没有见过面，妈妈就离开人世。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伯到了他舅舅拉班那里，拉班有两个女儿，老二长得很漂亮，所以当时呢他替拉班看守羊群，他向舅父要求要娶他的表妹。他的舅父说，你如果要娶我你的表妹可以呢，就是要替我看羊七年之久。结婚的第二天早晨，他才发觉原来他娶的并不是妹妹，而是姐姐。所以他去找拉班说，他说舅舅啊，他说怎么搞的，我要娶的妹妹怎么你把老大嫁给我呢？拉班说，我们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老大如果没有结婚，老二不能够嫁，你如果愿意娶老二的话，好，再替我看守羊群七年。终于经过了14年之后呢，他娶了两个姐妹，老大替他生了10个儿子，老二替他生了2个，那就是若瑟跟本雅明。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亚巴郎他因为通过了很严重的考验，蒙受天主特别降服，也因此他的独子生了10个男孩。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我们下礼拜在节目中会继续再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听众祈求天主保佑和降福你们全家安幸福，再会。